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对华战略建校沙利文指将会安排拜习通话。纽西兰将会同澳洲就 AUKUS 合作进行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同35捐助国紧急会谈，美大使话联合国机构要改变。雷蒙多表示中国电动车存在重大贸易和国安风险。中情局长说美国若果放弃支持乌克兰将会成为历史错误。美中禁毒合作工作组在北京启动芬太尼会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30号在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第一场主题为美中关系的未来的活动说，拜登政府近一年来的外交努力稳定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令关系摆脱了自从去年2月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之后的历史低谷，并且促使中国参与解决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亦都承认华盛顿和北京在中共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严重分歧，在红海和朝鲜半岛的局势亦都未能取得进展。双方同意尽快安排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沙利文早前26号至27号在泰国曼谷晚晚同中共外长王毅会谈。沙利文说双方同意今年春季启动美中人工智能对话，并且就台湾问题举行了深入讨论。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30号同澳洲国防部第一助理部长菲利普在五角大楼进行会面，双方讨论了美国同澳洲之间不断增强的国防同安全合作。同澳洲邻近的纽西兰在星期三开始同澳洲就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合作进行谈判。纽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星期三前往澳洲参加纽西兰同澳洲的外交以及国防部长的首次联合会议。去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白宫进行会面，拜登表示美澳正进一步推进两国的同盟关系，包括推进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印太地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0号和35个会员国以及欧盟举行会议，讨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及工程署UNRWA 的争议。在以色列30号指控 UNRWA 准许哈马斯利用在加沙的机构设施进行军事活动之后，这项争议持续加剧。之前以色列指责12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及工程署在加沙的工作人员参与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上星期五立即宣布暂停对该机构的资助，随后加拿大、澳洲、意大利、英国、芬兰、法国、德国、荷兰、纽西兰、日本、瑞士和奥地利等10多个国家亦都采取相近措施。该机构警告说如果不恢复好多国家削减的资金支持，将会无法在2月底之后继续在加沙提供服务。最大捐助方美国表示需要看到 UNRWA 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才会恢复提供资金。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警告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构成了重大的贸易和国家安全风险。雷蒙多30号在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一场座谈会警告中国制造电动车和自动驾驶汽车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些汽车搜集了大量的有关驾驶员车辆位置和车辆周围环境的资讯。上星期有报道指出白宫正在草拟行政令草案，将重点关注外国对手 透过合法手段以及数据经纪人、第三方供应商协议、就业协议或者投资协议等中介机构获取美国民众的高敏感个人数据。美国政府已经投入几十亿美元补贴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的本土生产，并且正在研究贸易工具来帮助保护这个不断增长的制造基地。目前白宫正在考虑是否对包括电动车在内的某些中国入口产品加征关税。有关追加援助乌克兰的方案在美国国会受阻的同时，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帕恩斯在一项新的评估中说，在乌克兰持续近两年的抵抗俄罗斯战争中，如果美国放弃支持乌克兰，那将会是自我施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错误。帕恩斯在30号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如果结束战争的严厉谈判机会浮现，维持武器流动将会令乌克兰处于更有力的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星期一说，俄罗斯军队的防空系统挫败了21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会晤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讨论扩大两国联盟。俄罗斯已经在这个邻国的领土部署了一些核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警告说，如果国会不批准新一轮援助，乌克兰的抗俄保卫战会面临风险。北约秘书长斯特滕贝格说，援助乌克兰是和北约盟国的共同努力，咁唔会被视为慈善事业，而系对我哋本身安全嘅投资。匈牙利星期一表示，已经准备好达成妥协，准许喺星期四嘅紧急峰会之前，由欧盟嘅预算之中，为欧盟草拟嘅54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计划提供资金。美国同中国星期二恢复咗有关限制制造芬太尼原材料嘅谈判。两国寻求在这个热点问题上重建目前破裂的沟通渠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11月在和拜登的峰会上承诺打击芬太尼贸易。星期二，国土安全部副顾问达斯卡率领包括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的美国高级官员在内的华盛顿代表团抵达北京，出席禁毒合作工作组首次会议。白宫在星期二发表的会谈简报说，双方强调需要协调执法行动，处理制造原材料化学品、压片机和制造非法药物相关设备的滥用，打击跨国犯罪组织网络非法融资，并且在多边论坛接触。双方代表团进一步讨论了定期分享资讯的重要性，以确保对非法合成药物的流动所构成的威胁有共同理解。美国表示，希望今次会谈提供一个平台，促进目的解决非法药物的非法生产、融资和分销问题的持续协调。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军方当地时间星期三宣布，一架美国 F-16 战机在星期三上午在韩国西岸外海飞行时遭遇紧急状况后坠毁，所幸这一名飞行员已经安全逃生获救。这个是自去年5月以来美国 F-16 战机第三次在韩国发生坠毁事故。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架隶属第八战斗机联队的 F-16 战机在黄海上空发生飞行中紧急状况，并在当日上午8点41分左右坠毁。飞行员安全弹射之后，在上午9点30分左右获救。目前该名飞行员意识清楚，并已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评估。美军在这一份声明中亦对韩国在救援行动中密切合作加以赞扬，不过声明表示，在完整的安全和事故调查得出结论前，军方不会公布和飞行中紧急状况有关的资讯。根据印度国防部长辛夏星期二形容，印度和美国是一组天然伙伴， 表示印美两大民主国家如果能够携手，将可以壮大民主世界秩序。辛赫当日下午在新德里出席印度美国商会主办的美印关系会议。根据印度国防部傍晚发布的新闻稿，辛赫强调莫迪政府已经为新印度奠定了基础。目前印度快速成长的经济、人口红利、高技术劳动力和庞大的内需市场，足以保证美国企业的高回报。辛赫补充，为因应国际秩序和战略自主的挑战，美商有必要透过投资印度来到降低风险，双方的结合亦都可以创造双赢局面。辛赫强调，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则是另一个民主大国，两个民主大国相互合作，将能够令到民主世界秩序变得更加强大。据一名知情人士星期二透露，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正是研究一项在加沙停火的三阶段计划。这一项计划将让大多数以色列人质获释，但仍未承诺以色列会终止和哈马斯的战争。路透社报道，这一项计划是由美国、以色列和埃及情报首长和卡达总理穆罕默德制定，可行性取决于哈马斯是不是同意第一阶段内容，当中未协议永久结束战争，但到目前为止，结束战争一直是哈马斯的核心诉求之一。穆罕默德指出，我们不知道哈马斯将有些什么反应，我们亦都无法预测。对此，哈马斯星期二则透过声明向路透社话，这一项提案涉及到三个阶段，包括哈马斯释放人质，换取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声明说，第一阶段将释放男性、儿童、老人和伤患，现在这一项计划已送到加沙，征求哈马斯领导层的意见。而埃及的消息人士表示，包括卡塔尔、埃及和约旦都将确保哈马斯遵守所有的协议，而美国和法国将确保以色列做同样的事。驻约旦美军基地28号遭亲伊朗民兵组织进行无人机攻击，造成三死34伤之后，同伊朗结盟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旅星期二发布声明，宣布暂停所有针对该区域美军的军事行动。真主党旅当日在官方网站上说，我们宣布将暂停针对占领军的军事和安全行动，来到避免让伊拉克政府尴尬。而拜登总统当日较早时说，他已经决定怎样回应对驻约旦美军的袭击。目前真主党旅是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中最强大的派别，为强硬什叶派组织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该组织已声称对驻伊拉克、叙利亚等多地美军发动超过150次攻击。对于最新事态发展，伊拉克总理外交事务顾问艾拉丁表示，真主党旅暂停所有针对美方的军事行动，是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为防止局势升级周旋的结果。他表示，过去几日苏达尼一直努力和伊拉克境内外势力进行交涉。据加拿大前驻美国大使帕尼星期二在国家邮报撰文指出，美国和盟友对台湾的战略模糊立场，只会让中共更有胆量削弱台湾，呼吁加拿大政府加强对台关系。在这一篇标题为台湾陷入中美对抗的准星中的评论中，帕尼赞扬台湾选民勇敢选出被北京视为分离主义者和麻烦制造者的副总统赖清德为新任总统。投票结果显示，2300万台湾人民大多数赞成维持现状，既不正式宣布独立，亦不成为中共的一部分，反映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采取的战略模糊的程度。他表示， 这一种模糊性可能符合某些人的利益，但对台湾人民来说，这个并未带来太多的宽慰。柏尼认为，台湾人民理当从所谓民主民有那里得到进一步安全保证。他说，美国等国家应该清楚地表明，中共的敌对行动将引发坚决的军事反应和严厉的经济制裁，这一个所有共享民主价值的伙伴至少应该做的事。星期二，南太平洋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宣布，该国有可能会拒绝中共有意提供的警务援助，并且继续维护和美国、澳洲等传统安全盟友的关系。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士比港自11号发生暴动以来，政府指出这一场暴动导致至少25人死亡，而暴动的时间正值原本就是人力不足的警察人员因薪资误被扣发而发起罢工。该国外交部长特卡钦科指出，中共在去年底曾提出要协助训练巴布亚新几内亚警察部门并提供设备的提议。特卡钦科透过声明表示，目前当局正是谨慎评估这一项提议，因为我们不希望重复或损害和传统安全伙伴澳洲和美国现存的协议。他强调，就算我们没有和中方签署了解备忘录或协议，亦都不会是世界末日。而巴布亚新几内亚去年分别曾经和美国、澳洲签订安全协议，该国总理马拉普预计今年2月8号将访问澳洲，并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说。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战争升级，美国重新审视从中东撤出决定。英国钢琴事件，小粉红道歉又博同情。美中情局长说，美国支持乌克兰让中共党魁惊讶。全中国中卫女间谍在美国落网。哈佛教授隐瞒千人计划被逮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多年来一直从中东撤出情报和军事资源，将重点转移到其他地区。现在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感受到这种转移所带来的后果。据政客在今个月30号报道，他们所获得的情报显示，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收集的情报表明，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可能会发动大规模袭击，引起华盛顿的警惕。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官员们匿名接受政客采访时推测，美国有可能会遭遇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在中东发动更多袭击，包括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的袭击。据他们推算，局势很容易急转直下。官员们正是收集大量线索和情报，包括信号情报和来自盟国政府的信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高层官员多年来一直在度推动美国从中东撤军，并将资源转向其他地区，重点关注俄罗斯和中共等风险更大的国家。在过去10年，中情局关闭了训练叙利亚自由军的项目。该反叛组织成立于2011年，旨在对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他的军队。五角大楼从伊拉克撤回几千名士兵，美国完全撤出阿富汗，华盛顿停止对沙特领导的也门行动的支持。美国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中东事务办公室都缩减了。据政客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前高级官员的说法说，我们开始真正认识到习近平野心的规模。
他们的野心不单止是地区性，而是全球性，这个变得越来越难忽视。美国著名政论家张家敦之前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习近平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绿灯，并通过援助致命武器和其他援助支持这场战争。在北非，北京和莫斯科联手助长类似战争的叛乱活动，而在中东，中共就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张家敦认为，中共正是进行代理人战争，目的是孤立美国，美国当前的政策不足以应对这个威胁，需要采取措施打击中共的代理人。现在原本专注于其他地区的分析人员被迫迅速转向哈马斯和中东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竭力对几百份关于各种武装组织构成潜在威胁的报告进行分析筛选，并找出对策。这个努力和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迫使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机构最高层对他们的中东战略进行反思。自去年十月以来，涉及对美国的主动威胁情报报告大幅增加，官员向政客透露，他们还开始看到一些人受到哈马斯袭击的启发，试图加入恐怖组织。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阿比扎德在去年10月31号一份声明中说，10月7号的袭击激发了全球范围内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对手，美国应继续投资反恐，以挫败未来的袭击。英国钢琴事件，小粉红道歉由博同情。钢琴家卡瓦纳在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车站商场直播弹奏钢琴，被一班手持五星旗的华人乱入，并要求他停止拍摄直播影片，以累积超过940万次观看。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其中一名叫刘梦颖的当事人今个月29号在小红书发影片说，因为最近的事件占用到公共资源，他深感愧疚，说作为一个在外面打拼的中国人，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我深感愧疚，我确实做得不够好，没为我们争光，还为大家添堵了，真是非常抱歉。刘梦颖提到，首先他承认他退缩过，但又说不理解为什么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刘梦颖还继续指责钢琴家卡瓦纳，说一个人在海外拥有几百万粉丝，具备极大影响力和话语权，靠恶意碰瓷、民族歧视制造对立等手段，无下限炒作博人眼球，进而实现盈利目标。还说不理解为什么卡瓦纳会被拥戴为钢琴家、绅士，而他一个人微言轻、身在他乡、举目无亲的女孩，却被他人人肉网暴、谩骂，甚至波及工作。至于有好多大陆网民质疑他根本是英国人，刘梦颖就说自己是中国籍，勤走他乡、勤恳工作，想用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改变自己，去尝试帮更多人改变命运，说为什么变成他们口中的英国人和崇洋媚外的代表。刘梦颖25号曾在 IG 发限动求助，说因为这件事已经好几日不敢出门了，他和他的家人每日都会收到成千上万的仇恨信息，他说我好害怕，请帮帮我。他还标榜自己善良有礼貌，说为什么每个人都突然讨厌我，影响他的心理健康。结果不少中国网民都看不下去，他的仕途卖惨，批评他将国人的脸丢尽了。事件不单止曝光了小粉红的身份沦为国际笑柄，还掀起一波反共潮。当时主要和卡瓦纳对话的三名小粉红身份亦被曝光， 分别是去年9月在英国金融时报担任顾问，同孔子学院有密切关系的冷雪年，经常主持中国驻英大使馆举办的各种活动的旅美主持人张宁，同在英留学工作多年的刘梦颖，卡雅纳透露他的直播影片连日来被不少人检举，显然背后有人不希望该影片继续存在在 YouTube， 但他丝毫不畏惧，同时宣布只要他的原片被消失，任何人都可以将他备份并上传到自己的频道。近期好多国际知名 YouTuber 都跳出来评论这件事，美国网红索纳直言反共情绪正在 YouTube 圈成为一块新大陆。美中情局长说美国支持乌克兰让习近平惊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撰文指中情局研究发现中共党魁习近平是所有领导人中最关注俄乌战争的，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让他惊讶。据新唐人报道，在30号白恩斯在外交事务网站发表题为《间谍与治国度》的文章，揭示在美国情报官员眼中习近平的权力游戏。文章说中情局会仔细研究习的言论并关注他的行为，习进入第三任期后他的权力比毛泽东以来的任何前任都大，亦做出越来越多的威胁性行动，习不是利用这项权力来加强和振兴促成中国转型的国际体系，而是寻求重新改写。习在国内日益加强的镇压和在国外的侵略性，从他和普京的无上限伙伴关系，到他对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威胁，都是不容忽视。白恩斯在文章指没有人比习近平更密切关注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说中共倾向于将美国视为衰落大国，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展现的国际领导力令中共惊讶。他说美国愿意承担经济痛苦来对抗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并有能力团结盟友加入和提供支持，这个和北京认为美国正是衰落的信念相违背。另外在靠近中国海岸的地方，美国和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让他们对北京有更清醒的认识。白恩斯说美国对乌克兰的持续物资支持并不以牺牲台湾为代价，相反美国发出一个重要讯息，表明美国的决心帮助台湾。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担忧中共可能对台湾动武的潜在威胁，中共一直对台湾民攻武吓，将它视为要统一的目标。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立场反共的赖清德当选新总统，这个对美国和支持台湾的盟友来讲是个好消息。白恩斯说中共是美国面临的唯一一个既有意愿重塑国际秩序，又拥有可以敢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对手。虽然俄罗斯可能对美构成最直接挑战，但中共才是更长期的威胁。他说在过去两年，中情局在世界各地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和中共相关的情报收集、行动和分析。但是过去两年，我们投入中国项目的总体预算比例增加了一倍几，我们正是招募和培训更多讲普通话的人，同时加强在世界各地和中国的竞争力度。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再到印太地区，白恩斯说2021年中情局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中共的新任务中心，提供协调对华工作的中央机制，如今已延伸到中央情报局各个角落。白恩斯说 和北京的竞争仍将是华盛顿的首要任务，但美国亦不可以逃避其他挑战。全中国中卫女间谍在美落网，哈佛教授隐瞒千人计划被逮捕。北京政府长期以来透过千人计划利用中国的留学生做间谍，以窃取国外先进研究成果和情报。据 FBI 发布的消息指，现年34岁的叶燕青，他在2017年10月到2019年4月这段期间，在波士顿大学的化学、物理和生物工程学系学习。他在申请入学时隐瞒他是一名中共解放军中尉背景，亦隐瞒曾经就读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事实。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已被认为是负责中共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先进武器研究的学校。他在波士顿大学就读研究期间，曾多次和解放军高阶军官合谋，而和不同学科的教授和准军事人员共同展开研究。其中一部分研究项目是美国国防部认为具潜在军事应用项目，他还将美国的文件信息发回中国。 FBI 在2020年1月28号发布对叶燕青的全国通缉，并对他提出外国政府间谍、签证诈骗和伪证等指控。在29号，FBI 逮捕了和他保持着非法关系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波，他被指控在申请国防部和国家卫生总署的合约时隐瞒自己和中国千人计划的关系。据推主真相传媒的推文说， FBI 疑似已将叶燕青逮捕，说他在机场被逮捕时仍然讲大话，坚称自己从未从事间谍活动。不过消息还未得到 FBI 等有关单位证实。最近加拿大联邦法院判决，一名中国学生因潜在的间谍危险以致不得入境。有专家分析说，这项判决将深远影响加中双方的科技合作。同时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指，该判决影响将扩及全国。在10号，据美国之音报道说，遭拒绝入境的中国留学生是李若康，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在2020年取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他的学生签证申请经背景调查结果，而被加拿大移民部碍于未来可能从事有损害加拿大利益间谍活动理由拒绝。在去年1月，李若康亦向加拿大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美国之音指，当前的中国干涉已越来越严重，判决得到很多加拿大人的支持。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听证会聚焦中共同美国敌人勾结。蓬佩奥炮轰中共真邪恶，不留后患，以色列正在引海水灌入加沙地道。香港启动23条立法，成为摧毁香港的因素。中共肺移植专家新年炫富被揭黑幕。美国众议院的对抗中共特设委员会在1月30号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共和美国其他敌人的勾结。听证会邀请了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前国防部长潘内达作证。 讨论中共对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渗透和危害，对现政府提供决策咨询。蓬佩奥警告说，中共等新的邪恶政权轴心正在向世界推行一个危险的模式。今次听证会的主题是权威主义结盟，中共对美国对手的支持。在听证会讨论了中共是怎样为美国的对手提供支持的。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指出，中共同其他邪恶政权结成联盟，正威胁全世界的安全。我们正处于美国国家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决定性时刻。我们看到，那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共组成了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军事结集，并且在德克兰、莫斯科和平壤找到同路人。我们应该反思历史教训。列席作证的川普任内，美国第70任国务卿蓬佩奥严厉谴责中共致力于渗透和影响美国社会，是真正的邪恶。蓬佩奥还强调，北京当局在美国本土展开的行动对美国自由民主根基带来严重损害。蓬佩奥明确提出了几点，他说目前东欧和中东战火纷飞，美国南部边境正受到空前规模的侵袭，南美洲确实有爆发战争的可能，东亚武装冲突的威胁也都越来越大。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将这些危机联系在一起，他对伊朗、俄罗斯、北韩和委内瑞拉的支持令世界的安全大打折扣。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和委内瑞拉代表了一个新的邪恶政权轴心，正在向世界推行一个危险的模式。蓬佩奥警告说，中共的挑战亦都在美国国内，在我们的研究实验室、政府研究机构和资讯空间，中共就在美国国门之内。他提醒我们，文化中的基本美德、宗教信仰、礼仪、对重要机构的尊重在今日被贬低。中国共产党的模式不会得逞，但是一个意图鄙视和毁灭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亦都不会取得胜利。美国同志同道合的国家却不能够只是在这场经济战争中打成平手，我们必须赢得这场战争，那是取决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前国防部长潘内达亦都补充说，永远不要低估中共党魁，因为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破坏美国和西方的稳定。海外资深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认为，中美关系去到今日，美国两党对中共和对党魁习近平的认知逐渐趋向一致，并且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以色列军方30号证实，为了阻止哈马斯武装分子行动，以色列军队正在引海水灌入加沙地下通道，力图摧毁哈马斯武装分子的地下网络，防范哈马斯再次发动攻击。以色列军方30号证实正在引海水灌入加沙地道里面，作为阻止哈马斯武装分子手段之一。以色列军方强调已经采取相关手段，避免海水渗入加沙地下水层里面。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的几个单位和国防部官员联合开发了几种向加沙地带哈马斯隧道注入高流量水的工具，那是以色列国防军拥有的各种工具的一部分，用于处理隧道。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并非所有的隧道都会被淹没，在淹没隧道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会进行专业和全面的预先检查。12月中，以色列国防军已经警告说，将会采用新的作战方法来对付匿藏在地下的恐怖分子，淹没方法的测试运行取得成功。官方发言人哈加里中将之前已经回应说，军队是根据人质的位置情报采取行动的，不会采取任何可能伤害人质的蓄意措施。有消息指，加沙的每个人都知道，哈马斯自从2008年以来就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下低 建造了武器隧道。一名加沙男子向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恳求不要走，杀了哈马斯。他说新雅尔在地下食肉，而我们吃的是子弹打在头上高。哈马斯为加沙人做了什么？在他们那里偷物资，殴打他们，谋杀他们，用他们作为人肉盾牌，令他们饥饿，暴露在无人愿意的战争之中。哈马斯领导人一系就开着私人飞机和豪华房车奔波于世界各地，一系就匿在地底，用以色列人质包围自己来寻求保护。而他们的人民就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受苦，并且为生存挣扎。在哈马斯手上解放巴勒斯坦。另外，据以色列外交部消息，几千名加沙人撤离到安全的人道主义地区，高叫打倒哈马斯。这段影片是在汉尤尼斯西部的新通道拍摄的。该通道令加沙居民能够进入穆瓦西人道主义地区。新消息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将会同卡塔尔、埃及、以色列和法国代表聚集在巴黎，提出一个单一协议议案，目的是将哈马斯逼入绝境。这再不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提议，而是一项倡议。由哈马斯集团的角度来看，背后是两个最重要的阿拉伯参与者，包括为哈马斯和加沙提供资金的卡塔尔，和准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巴勒斯坦飞地的埃及。据报道，以色列虽然在巴黎同意一些协议的框架，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因为人质交易而撤出加沙地带，也都不会释放几千名恐怖分子。他在埃利的布内大卫学院发表讲话的时候承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会发生什么事？绝对胜利。内塔尼亚胡保证不会在未实现所有目标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争，这意味着哈马斯的消灭，我们所有人质的归还，以及加沙将不会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承诺。1月30号，香港宣布正式启动《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立法工作。咁喺自从2003年推动23条立法引起巨大争议之后，再次由被北京钦点嘅香港特首李家超带住枪上路。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指出，第23条同埋国安法唯一能够做嘅就係摧毁令香港繁荣嘅因素，自由、机会同埋公正嘅法律。德国之声报道，今次香港启动基本法23条立法，规定香港特区应该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当局今次还新增了五大国安罪，包括叛国、具有煽动意图行为、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行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以及境外干预行为。学者分析，相比上一次2003年的版本，今次的内容更严苛，并且进一步同中共的国家安全观接轨。五大类新罪行之中，重点针对香港社会和环境势力的联系。海外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发表文章说，北京给特首李家超的任务不单只是严格执行国安法，还要完成臭名远播的23条立法。自从第一届特首董建华试图启动23条立法受到大规模抗议而请辞职务之后，之后几任的特首都想完成这一项立法，点知香港人就是誓死反抗，最终酿成对港人的全面镇压，和国安法匆匆推出。今次李家超在记者会说，港府有责任履行香港基本法第23条所规定的宪法责任，同时落实全国人大2020年的825规定，立法保障国家安全。除了中共高层的因素，香港传媒南华早报前总编辑日前曾经指出，香港官员一味逢迎北京，加速大陆化。李家超仲公开表示，第23条立法工作已经等了26年，不应该再等，香港等不切了。 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指出，香港政府说立法会保障香港繁荣是完全荒谬，第二十三条和国安法只会摧毁令香港繁荣的因素，自由、机会和公正的法律。我们已经见到因为他们的行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大幅下降，而我怀疑因为他们的专制统治，我们会见到信心下降得更多。董勤达指出，在英国的香港社群对于点出跨国打压的议题非常重要，他感谢在英国的香港人的勇气和韌力。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一个被视为东方明珠，本来已经繁荣辉煌，享有高度自治的城市，现在人才大批流失，社会死气沉沉，以控制民间自由为指向的二十三条出笼之后，还想令港人回心转意，香港繁荣重现吗？网友纷纷感叹，世界金融中心，香港被送入坟墓了，二十三条就是棺材板上面最后一口钉，现在金融中心为止，实至名归了。要几咁无知愚蠢，才将孵金蛋的香港搞成今日这样，可惜了，东方之珠。冇钱，你哋中共死得仲快。新年刚刚开始，整个中国都笼罩在一片哀鸿之中，就连首都北京亦都被形容为从来未有好像而家咁萧条过，甚至某啲城区的大街还出现了好多年轻人排队等着买血的长龙。不过中国肺移植专家就以无人能及的姿态高调炫富，近日他用自己的最新款手机在微博晒图，并且配上文字说，开启2024的无锡杭州双城记，今日杭州两个双肺移植，2023年无锡205宗肺移植，杭州165宗肺移植，加上全国各地的会诊手术，自己一直在飞机和高铁奔波，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做自己喜欢的事，累并且快乐。他的炫富掀起极大的质疑，第几原时事评论人士颜丹骂，拿肺移植来炫富，谁能够轻易比得到？但是两个城市的手术就高达370宗，这些移植量也都不是一般医生能够完成得到的。2022年3月，陈静瑜曾经向大陆媒体表示，一位接受肺移植的病人在江苏无锡接受肺移植手术，总费用在50至60万左右，370宗那就是1850万，他是主刀，拿的也都是最多。更何况当局已经认定中国七成肺移植手术都是他做的，年收入以千万计，能够不令他觉得欢喜快乐吗？据公开消息显示，由2015年开始，陈静瑜已经连续好几年在中共两会提议要尽快将脑死亡立法。为什么这么迫切呢？颜丹说，陈静瑜对临床使用的脑死亡捐献器官自然心知肚明，他无非是想借法律条文对强摘活摘器官合法化，为非法器官披上法律的外衣。台湾财经专家任和田28号在面书和 X 平台发表文章指出，有哪个能够在这个时代逆势赚大钱？器官移植医生有没有人想得到这些费是哪里来的？全中国又有多少这样的专家？有人跟帖说，请将每个肺的捐赠者资料电话公布公开，得不得？脑死亡的人真是多。有大陆媒体曾经发表过这样的一段说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 50% 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他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 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颜丹指出，一些人以为这是形容中共治下权力庇护的利益集团，其实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中共才是最大的资本家，中共最赚钱的买卖也都被掌控在红色家族手上。但是人在做，天在看，天道轮回，谁也都无法避过杀人填命的天理，不是不报，只不过时辰未到。 其实中国古书早有记载，医生的行为在天上亦都有功有过。那些在强制活摘器官产业链分得一杯羹的，若果有日被中共卸磨杀戮，成为替死鬼，或者同他一起被审判被制裁那阵，又是不是会快乐呢？
已决定怎样回应驻约旦美军遇袭事件。中共正式接受塔利班国书，美国远程遥控瘫痪中共黑客组织。美国总统拜登1月30号表示，他已经决定怎样回应美军在约旦遭到致命袭击的事件，但总统拒绝提供进一步信息。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这次的回应将会比之前的更猛烈。同一日，白宫表示美国可能会采取分层打击法，做出多次打击行动。请睇报道。
拜登星期二在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参加竞选活动时，对记者发表了上述言论。拜登的这个决定是在和白宫高级顾问协商之后做出。美国官员在1月28号表示，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对驻扎在约旦的美军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咁系自以哈战争爆发以嚟首次有美军人员喺中东地区遇袭后丧生。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二喺空军一号上向记者透露，美国可能会做出多次回应。柯比话：我哋会以适当嘅方式做出回应，而且非常有可能你哋睇到嘅系分层打击法。不单止是单一行动，而是本质上的多个行动。拜登同时亦表示，美国不需要在中东爆发更广泛的战争，咁呼应了其他官员在星期二的言论，亦即美国不希望同伊朗发生战争。他说，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在中东爆发更广泛的战争，咁不是我想要的。自从上个周末美军在约旦的基地遭到无人机致命袭击之后，拜登一直权衡如何进行回击。尽管总统表示已经决定了回击的方式，但回击时间尚不清楚。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应该对袭击负责时，拜登表示，我确实认为他们有责任，因为他们向发动攻击的人提供武器。拜登面临着做出强烈回应的压力，共和党人指责这位民主党总统没有对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才令到美军成为受攻击的目标。官员向 CNN 表示，美国对美军在约旦遭到袭击事件的回应可能比美国之前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报复性打击要更猛烈。退役中将马克·克特林表示，美国军人的死亡肯定跨越了总统的红线，官员和分析人士都预计美国会采取更强而有力的回击。回击不一定要局限于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一日，但官员表示美国不太可能在伊朗境内发动攻击。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的回应行动可以是多层次分阶段进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拜登政府可能决定再次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武装组织，亦可能打击地区民兵组织的领导人。美国官员指出，进攻性网络攻击是另一种选择。
继中共大使向塔利班递交国书之后，习近平又在北京接受塔利班驻北京大使递交的国书，再次承认这个恐怖组织的政权的合法性。网民嘲讽狼狈为奸。请看报道。
中共央视报道，在1月30号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接受42国新任驻北京大使递交的国书，塔利班派驻的阿富汗驻华大使卡里米是其中之一。央视播放了习近平伸出双手从卡里米手中接过国书的镜头，并展示了两人随后拍摄的合照。所谓国书，是当某国向他国派遣大使和公使时，递交给接受国的介绍信或委任状。 咁係一份由派遣國嘅國家元首至接受國嘅國家元首嘅正式文件。中共接受塔利班嘅所謂國書，意味住承認塔利班政權。2023年9月13號，中共成為塔利班再次奪權後第一個向佢派駐新大使嘅政權。當日，中共新任命嘅駐阿富汗大使趙星到任，向塔利班遞交咗國書，代表住中共正式承認塔利班政權。在此之前，冇任何國家承認塔利班政權，雖然仍然有少數國家喺阿富汗設有外交使團，但冇國家派駐新大使。原來嘅大使任期到期之後，呢啲國家亦只任命不需要遞交國書嘅代辦。如今中共接受塔利班嘅國書，再次引發物以類聚、蟑螂找臭蟲嘅嘲諷。喺 X 平台上，網民紛紛留言，流民必須幫流民，歡迎加入恐怖組織行列，絕對係遙遙領先中華史上肮脏嘅一页，遺臭萬年。塔利班、伊朗、敘利亞、俄羅斯、北韓、祖國，呢一期嘅族心國有點不堪。塔利班係聯合國認定嘅恐怖組織，俄羅斯雖然同塔利班來往密切，但至今仍然未正式將塔利班從恐怖組織名單中刪除，亦冇承認塔利班政權，因此有網友嘲諷中共俄认定塔利班为恐怖组织，呢下中共成不孝子。
美国司法部同联邦调查局 FBI 以远程方式瘫痪咗中共支持嘅黑客组织福特台风。呢、这个组织一直攻击美国关键嘅基础设施。请睇报道。
路透社喺30号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司法部同联邦调查局 FBI 获得合法授权，以远距离遥控方式成功入侵了几千台网络连线设备，瘫痪了福特台风的黑客行动。去年五月底，西方情报机构和微软指出，自2021年中以来，福特台风透过在电子设备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攻击了包括关岛美军基地在内的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通信、制造、公用事业、运输、建筑、海事、政府、信息技术和教育等行业均受影响。纽约时报曾经报道，中共黑客攻击的重点是关岛和美国其他地区的通信基础设施，这些设施以某种形式支持或服务美国的军事行动，这令美国情报部门感到特别担心，因为一旦中共入侵台湾，关岛美军反应将至关重要。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福特台风在五月曝光之后，已经在去年年底扩大行动范围，并改变了一些技术手法。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加拿大、纽西兰、澳洲和英国在内的五眼联盟国家亦警告说，中共黑客可能使用同样技术攻击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基础设施以外的领域。报道指出，拜登政府越来越专注中共黑客的攻击，除了担心11月的美国大选遭到干扰，还因为去年勒索软件对美国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中共黑客的攻击。2023年9月1号，德国数码协会 Bitkom 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有超过1000间德国公司遭到了黑客的攻击，其中 42% 来自中共。而据2022年以色列的一间网络安全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共的黑客组织甚至向俄罗斯发起了攻击，很多俄罗斯军工技术企业成为中共黑客的攻击目标。据报告令人感到意外，中共和俄罗斯这两个不是盟友、性似盟友的国家之间还存在外界无法想象的一面，公开场合是铁哥们，私下却各有计较，不择手段。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